请看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对不起，第十五章，箴言第十五章第三节。我们多半躲在春秋令营，都延续我在自己的教会士林锡安堂主日的信息的系列。今年年初的时候，在春令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认识神，你还记得吗？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也提到，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我们在差不多一两个月前，那个系列讲完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新的系列我把它叫做认识神的名字跟属性啊。这个系列其实跟前面一个系列当然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前面那个系列我们无论讲什么都应该提到它的，因为这是基督徒整个生命里面最要紧的事，也可以做福音的核心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认识神，而且应该竭力追求认识神。可是我这个新的系列，我的主题是认识神的名字跟属性。其实我主要是要讲神的属性，属就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那个属性。因为神的属性常常用他的名字来表达的，所以我就加上了名字这两个字。其实这是多年来我很想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神的属性。这一次终于把它付诸实行。神的属性在这是神学里面的称呼，系统神学里面神论里面的一个项目 The Attributes of God ATTRIBUTES， 认得这个字吗？我们把一件事情归诸于他，归功于他，或者归诸于他的责任，我们有时候用了这个字 attribute to him 啊。那个字的名词有那种这个人事物的一个它的特性的一个意思啊。在神学上用的这个字，西方世界用这个字来代表神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 那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教会逐日讲了四堂，这一次秋令营我们要讲第五篇、第六、第七篇。你知道今天我要讲神哪一个属性吗？对不起，我们带来的这个投影机有一点状况，还好吗？看得清楚？我们把箴言十五章第三节读一遍：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猜猜看我要讲什么属性？这个属性叫做神的无所不知，神是无所不知的。你觉得神是无所不知的吗？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否则就不是神了。神的无所不知叫做Omniscience, the God's omniscience。 然后给大家看一个那个字给我们，哇，我字弄得有点小，看得见这个字吗？这个不是吧，这是你的上页好不好？这个的上页，他们有上页吗？真的有了，这是上一页。God of omniscience, omniscient God， 你如果用形容词的话 ，C 改成 T， omniscient God， 记一下这个词吧，在你上一点神学课，全知的神。所罗门用智慧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他都见察。罗马书十六章，再看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罗马书的好像是最后一节了吧？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保罗写完罗马书以后，向神有一个颂赞。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一起读：愿荣耀归于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再一遍：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保罗称神叫做独一全智的神 ，the only wise God， 唯一有智慧的神啊，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独一的，又是智慧的，而且是的晚的独一的那一位，意思就是他的智慧就是最高的，就是无人能比的。再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七节，圣经里往后面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七节，保罗在晚年写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我觉得似乎他越到年纪大，对神有更多的默想。他提到神的时候用长一点的名字，不像以前只要提到神、主耶稣、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地方上下文讲了很多关于神的事。可是我们读这个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不知道翻译提摩太前书的为什么来到这里把它这样翻，因为在这里其实原文用的跟罗马书那里是一样的， The only wise God， 独一全智的神。我想翻罗马书跟翻提摩太前书的宣教士是不同一个人。神是独一全智的神。有一个人他正在戒烟，戒了几个礼拜以后，有一天烟瘾发作，在家里面挣扎了好久，最后失败了，去拿烟来，当他把烟抽出来正要点起来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的猫正在看他，就这样看着他，他不想理他，可是没有办法不理他。他手拿着烟，过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把烟丢掉。他受不了那个小小的受造物的眼神，他收回他的手。你们这种经验，你要知道，当你正在发誓的时候，说不定你的猫也在看着你。我想你知道我讲的是更要紧的，神也在看着我们，对不对？当你在发咒起誓的时候，神看着你，看你是不是诚实的。或许有的人正在偷窃或者正在行淫的时候，当你放纵自己一杯又一杯的酒在喝的时候，如果你发现神在看着你，你会不会像那个人一样至少会停一下，你不会一直放纵在其中？而我们神确实是那样的唯一位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God of Omniscience， 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神伟大的属性啊，事实上是神之所以为神的特质之一。神学家称像这样的属性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神学家把神的属性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做 incommunicable attribute， 就是没有办法跟人交通分享传递的，不能够传递的属性。显然有另外一种属性叫做可传递的属性，对不对？神的 communicable attributes 像什么呢？像我们已经讲过的，有一些慈爱啦、恩慈、仁慈、良善、怜悯、爱心，甚至圣洁 等等，那个叫做可传递的属性。差不多你可以说圣灵的果子都是圣灵的属性，神的属性，对不对？那些都是可以传递的属性。什么叫可以传递的属性呢？就是呢，他造我们的时候按他的形象造，使我们可以拥有的属性，我们也可以拥有那些，对吧？就是你离开神之后，你或多或少留有一些东西，对吗？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可不可以有怜悯的心？可以有，有爱心，可以有喜乐，可以有一些圣洁等等，那个叫做可传递的属性。这样你了解什么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那就是神拥有可是他没有办法给你的。他造了你，他就 想把他的性情 跟你分享，他也没有办法使你变成无所不知，所以那是不可传递的属性。这一次秋令营我想讲三个最神的最核心的不可传递的属性。刚刚我们放投影的弟兄已经把我泄露了，那我就告诉你嘛，明天我要讲 God's omnipresence， 就是神的无所不在。其实我他不用泄露，我如果问你，很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答得出来这三项神的不可传递的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还有一个什么？无所不能 ，omnipotence， 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是神伟大的属性，是神所以为神的特质之一，是一个不可传递的属性。除非你靠近他，否则你不会跟这个属性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有一位希腊的一个艺术家，他正在为神的殿雕刻神像，他聚精会神，很细心的雕刻着那个神像的背部，他的背部旁边有一个就提醒他说，哎，你干嘛花功夫在这上面？因为看他非常小心的巨细靡遗的在那里雕刻。他说，你忘了吗？这个神像到时候放到神殿的时候是被嵌在墙壁里面的，它不是竖立在那里，它是要被嵌在墙壁里面，人家都看不见。那位艺术家回答说，神可以看见墙的里头，神可以看见墙的里头。在生命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事？嵌在墙壁里面那一面你看不到，别人看不到，可是你还是认真的，你还是认为那个是需要做的，因为神看得进墙壁里面，他无所不知。我们应该这样对神有这样的认识，也因此影响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样式。那些没有人看见，是我们内在的信仰。你应该像那些能被一般人就看得见的部分，同样的去追求完美的。神希望我们这样，神要我们做完全人的时候，不是只要我们那些人看得见的成为完美，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是用上帝来定规的，不是人来定规的。而对神来讲，嵌在墙壁里面，隐藏在你的后面，或者隐藏在你内心的东西，他都知道。当他要我们做完全人的时候，把所有这一切都包括进去。如果你想来认识神的无所不知，那就必须牵动你整个的生命的态度。如果你并不想这样，你想要继续像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人，他们所作所为都只注重那些看得见的，别人看得见，自己看得见的事物，那么也许你不要听我这篇道，你不要去认识这个。你一旦要认识这个，它势必要牵动你整个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应该专注追求的东西，一定把这些包括进去的，就是那些不是显露在外，不是一般人才看得见的，我们要追求的包括神看得见的事物，那些嵌在墙壁里面的也要包括在内，对吗？我的办公室，很多弟兄姊妹去过我的办公室，不想你有没有注意过，办公室的门口 的那个书柜上面有一张小小的旧的照片，连那个相框都是很旧的，是我一个长辈直接给我的。那是吴老牧师的照片，我的牧师荣教士的牧师的照片。我其实从来没有认识他，我信主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两年了，虽然他来过台湾，但是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看过好几次他的不同的照片，他的眼光很锐利。我经常到我办公室的门口都会看到他，我发现我看着他，他盯着我瞧，我无论走到另外一个角落走几步走到边边，他还是看着我。他应该要，我站在这里，他看着现在应该看那个地方方向，对不对？我走边一点，他应该看不到我，不是吗？他还是看着我，我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看着我。哎，当然了，照片就是这样。如果人就不能了，你人如果往这一方面看，我走到那边，你就不会看着我，你一定要转动你的眼神。照片不是这样，可是你不觉得神也是这样吗？假神不是这样，凡是不能这样的，无法看进我们内心的，没有办法无所不知的，都不会是真神。假神不会知道我们的内心，不会知道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样一个人，可是真神不在。有一位无所不知的神是非常奇妙的神。也许我们视为当然，想想当然神就是无所不知，可是今天我想用一个小时引导我们去思想这件事。我猜想有的人从来没有更细致的认真的思想过这一件事，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大卫因此发出一个赞叹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当大卫讲到神的无所不知的时候，猜猜看这是在什么圣经？这是我们讲这个系列最主要的经文了。诗篇139篇，诗篇139篇，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有这样一位无所不知的神是多么奇妙的事，所以大卫发出这样的赞叹。这句话再把它读一遍，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而保罗提到这一件事，他说他是独一全智的神， The only wise God， 他是独一全智的神。全知是神不可传递的属性，所以我们并不拥有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智慧，对吧？你会想要拥有像神这样全知吗？有的人蛮想要，有的，因为他们讲话就有点这样，他们提到一个另外一个人说他心里怎么想，我一眼就把他看透了。我建议你再不要这样讲话好不好？我不相信没有人能够把另外一个人这样看透，越是讲这样的话越有可能你对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你知道吗？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像神一样全知，其实不用了，神把他知道的是分十分之一给我们就好了。我差不多敢确定几个小时以后你一定抓狂，一定的。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70亿人，他每一个人想什么你都知道。他忽然在那里，印度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你知道，这些都知道。你想想太夸张，怎么样装下这些东西呢？你真的想要知道这些，神给你十分之一，真的，你大概不用一个小时，你大概就抓狂了，同意吧？可是神不一样， 那就是神之所以为神就是这样。所以你把神的去无所不知放大一点规格好不好，把 scale 放大一点，不要用你有限的头脑以为你知道什么叫神的无所不知。他是全知的。大卫这样讲，他说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他跟神说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你有没有这样跟神讲过？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你不要以为神没有做什么就以为他不知道，我们很容易这样，对不对？我们做了一件坏事，做了一件错事，那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也许我们上面的人，他哎，我们很小心的恐惧症，就他没说什么，我们心里就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为什么他都什么话都没说。再过一天，他还是没说什么。三天以后，大概觉得啊、哦，幸亏他大概不知道这一件事。我们有时候对神也是这样，你不觉得吗？可是大卫明白不是这样，他说：“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在另外一个诗篇里面，大卫讲过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诗篇五十篇二十一节，诗篇五十篇二十一节，这是神说的，很有趣的一段话。诗篇五十篇二十一节，一起读：“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面前。你以为我恰和你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好，下一次神没有说话，你不要把它当作神不知道啊、哦。有时候人没有说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有可能。嗯，其实神一直鉴察着，司不真说，他就像海关官员一样。很小心的检查你的行李，要看里面有没有违禁品。嗯，你应该想一想，神也有这一面，他小心的检查我们，认识我们，没有什么违禁品逃得过他的眼目的。你要藏在哪里？你告诉我，连嵌在墙壁里面的他都看得见。而且大卫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注意到。他不是客观的在讲神无所不知，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可能客观的讲神无所不知，可是大卫讲的不是这样，他说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他直接把那个客观的神的这个属性直接用在自己身上。神鉴察的认识的，不是说鉴察万人的心，他不是，神鉴察我，认识我。这样的话你要读到进入你的心里面，你真的觉得是这样。停下来想一想，神正在鉴察我，认识我，让这个思想，让这样的想法进入我们的悟性，进入我们的感情里面，沉淀在我们生命的深处，这样我们就会把自己真正的向他敞开来。你知道很多人生命没有得到更健全的医治，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某一些角落藏起来，因为他们在世界上习惯于这样。因为有时候你袒露你自己，你可能会受伤害。可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正是那一位要医治你的，你干嘛需要这样做？事实上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他都知道。世界上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没有为难我们，因为他不知道嘛。当神也没有为难你的时候，你以为神也不知道，神才知道嘞。神知道，他还是没有为难你。这样一位神，不值得我们向他敞开心吗？他不会侮辱我们，他不会嘲笑我们，他知道。可是有时候他没有做什么。这样他才能够医治我们。大卫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读过这个经文吗？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认真想过这个吗？你坐下来的时候，神知道，看你坐下来在干嘛。有时候我们坐下来在思想着明天该怎么办，难道你想这些事的时候神不知道吗？你如果知道神知道，你还需要让对明天的思想缠绕你，让你被那个忧虑所压
压住吗？你不需要，对不对？
神知道，你坐下，他知道。他曾经靠近一个伤心坐在小树底下的母亲，你不晓得吗？你知道我在讲谁吗？他刚刚被他先生赶出去，带着他的十几岁的儿子在树下伤心孤单流泪，前途茫茫，神靠近他，给了他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靠近他安慰安慰，然后回去我们过我们的生活，神靠近他安慰安慰，那个安慰就存留到现在，经过四千年，神还照他给他安慰的话，应许他的话在做，你知道吧？以实玛利的是的后代，我讲的是亚伯兰的妾夏甲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神靠近那个孤单伤心的母亲，他坐在那里，神知道，神给他一个安慰，给他一个应许，你坐下他都晓得。如果你坐下正在筹划着，在思考着，我现在要解决现在公司里面这个问题，好像要走一个比较旁门左道才能够解决问题，我该不该这样做？你以为你想这个的时候神不知道吗？你坐下他都知道，你能够坐到哪里去他不知道这些事的。如果你知道这个，你不觉得你在找答案的那个眼目应该要转一个方向来仰望神自己吗？你不觉得吗？如果神无所不知的认识那么深刻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下一次当你遇见那种情况的时候，也许会忽然被提醒，神知道，我坐下你都晓得，我起来你也晓得。有的时候我们坐下在做什么呢？我们在渴慕神。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一个人坐在一棵无花果树底下，把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也许他闭着眼睛，你如果在公司里面闭着眼睛，老板可能会，主管人过去说你生病了吗？他没有讲出来的话的意思可能是你在偷懒吗？可是那一天那个弟兄在无花果树底下安安静静坐在那里，我们的主靠近他，我们的主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给他提到雅各，提到雅各的天梯，雅各夜间梦见一个梯子，梯子上面顶着天，下面立在地上，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以上。主就给他讲这句话，主一给他讲这句话，那个拿但业就吓一跳，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他立刻说，你是以色列的王，是神的儿子，记得吧？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梦了的那一段话，那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你不知道吗？那里有一个人，他平常就是一个梦想的人，他坐在那边，他一个渴慕神的心。我想那天他正在想着雅各的这个故事，我想他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如果我也有那个梯子，我可以跟神有像这样的交通，多么好。这个世界上还存留一些人，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渴慕的，他们真的要神，他们想到神不是想到可以让我考试考得好，让我赚更多的钱，最好神分很多个，在管每一个方面我都要拜到才能够每一方面都得到帮助，可是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人他们要的不是这个，他们像拿但业一样，他们渴慕神自己。那一天主靠近他，给他指出他心里面所想的，主也没有说他怎么样，也没有称赞他，不需要，对不对？主指出来，拿但业就俯伏在主的面前，看着那一位取得人的肉身的人子，他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主就告诉他说，如果我这样说你就有这样的回应，那么神将要给你看见更大的事。一般相信他后来也被列在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有可能是后来的巴多罗买，这是有些人认为的。所以当你渴慕着 坐在那里的时候，也许在中午休息的时间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吃你的午餐，有一点安静的时候，神都晓得，你坐下你起来他都晓得。所以当你起来面对新的一天的时候，早上主知道，对不对？他知道，他预备好要与你同行。弟兄姊妹，再讲一遍，每天早上起来你可能 还没有 warm up， 还有点混沌的样子，神知道，神不需要你做了好一会儿工作以后才打一个呵欠从房间出来说，哦，你起床了，神不需要这样，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当你醒来的时候，你知道神晓得，神预备好在你面对新的一天的时候要与你同行。大卫说，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好，我们坐下，我们起来，他都晓得，而且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在世上都不是这样经验的。你有时候读圣经就这样随便读过去，神当然是这样，你有真的认真想吗？因为我们习惯于过在世上的生活都是用我们跟别人相处，人会怎么对待我们来定义，来塑造成我们生活的样式。一般人不会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连近处都不一定知道，可是神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这样，他如果离得远，我们就敢说他一点坏话。好，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太不小心了，背对着门也敢跟同事讲主管的坏话，主管已经走到了后面他还不知道，而且很麻烦。可是如果你晓得神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很多生活的样式可能会不一样，不是吗？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把它讲得更生动，那就是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34章23节。约伯记34章23节，这以利户说的很有趣的一句话，一起来读：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他不需要像法官一样把你叫到面前问东问西，找一个证人来，还有别人谁是控告他的，把事实陈明，有没有什么证据，他不需要这样。神审判人，不需要使人到他的面前再三的检查，不需要，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想一想这件事，这是很奇妙的事。他知道我们的意念，如果是这样，那么让我们像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 A.B. Simpson 宣信弟兄写的诗一样，让我们把我们的邪恶的意念呢，那些不好的东西呼出去，让我们吸入他的神圣圣洁的甜美的安息，吸入他的自己，让我们昼夜思想神的道。如果神知道我们的意念，让我们昼夜思想神的道，一直到等我们有一天我们呼出去的已经不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忧愁啦、软弱啦、惧怕、恐慌、苦毒、嫉妒或者其他的事，我们呼出去的是对神的爱慕，我们也将吸入神的喜乐跟他的丰盛。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接下去大卫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神都细查。其实神不需要，我们已经知道他不需要拿着放大镜认真才叫细查，他认的时候都是细查的，对不对？我们不是的，我们都不太容易。我最近有人送我一个很精致的一个放大镜，我第一件事就拿来看我的手指头、手指尖，知道为什么吗？我回忆一下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看我的手指头的， 我40岁那一年开始老花眼，在那个之前我眼睛很好，我的10根手指头第一节那个指纹是有圆圈，有圆心的那个圆圈的，还是这样的，这样你们知道吧？我们的手指纹也这样，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看他的时候，都一样，就什么都看不到。我拿起放大镜，嘿，又回到40岁以前的样子了。你看，我们连这个都看不清楚。可是神细查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对不对？他对我们的知道不是粗略的哦，不是像我看我的手指头，反正就是手指头嘛，管我看成什么样子。可是神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嗯。你这还没有看过用那个很高倍的显微镜看我的舌头的表面什么样子，你看了以后可能会不敢把舌头放在嘴巴里面。可是连那些神都知道，神都看得见，好可怕。我们醒着睡着，我们的行为举止他都知道，他也细查，他对我们的知道不是粗略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有一天你可以把成果 交给神就够了，那不够的，因为神也会问你一路上你怎么走的。有可能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把你的 project， 你把成果交托出去就可以了。这个过程，你可能骂过人，你可能不诚实过，你可能还有别的做过什么事，主管都不知道，他称赞你，嗯。可是如果神都知道，你要不要调整一下你的做法？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神会问你一路是怎么样走的。嗯，你有没有在达成目标的过程当中伤害了神小子里的一个呢？那些神知道。可是另外让我们讲比较正面的，也许一个爱的举动，其实是很小的事，神也都知道而且纪念。当你遇见一件事，忍住不去揭穿一个曾经得罪你的人的一个虚伪或者一个错的事情的时候，神也知道。当你忍耐着忍住了不去揭穿他的时候，当你暗中帮助一个你很清楚知道他不会感激你的人，也不会回报你的人的时候，你所做的事神也知道。我行路，我躺卧，他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神深知我们一切所行的，而且他必纪念。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哦，这个也很恐怖，来把它读一遍。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主耶稣曾经讲过类似的事，你还记得吗？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到审判的日子都要句句的供出来。主用了供这个字，你一定要，你再不愿意还是要说出来，到时候。那个是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的话，马太福音12章36节，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到那个时候神依此来定我们为义或者定我们有罪。嗯，如果你知道神的全知，我想我一定会在我们的舌头上安一个脚环跟配头，就像你在管理一匹马一样，好勒住我们的舌头。这是主教导我们的事。我们在话语的出口的地方要安上刹车，你有没有？你有或者没有，你自己知道的。你有没有听清楚？有一些人，你跟他讲话，你会知道他的舌头上、他的言语上从来没有刹车的。可是你自己有没有？你自己一定会知道，因为那是我们需要刻意去安上的刹车。我们常常建议大家，特别你已经有了经验，知道有的时候 人家忽然打一个电话来，你忽然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最危险，那时候我们很快做的反应有可能会闯祸，会种下不好的种子。可是当时我们都觉得应该要这样说的。像那种时候，既然你已经有经验，下一次你给自己安上一点刹车，有脚环跟配头勒住。我们有时候建议人说，停三秒钟再说话，可能就会救你脱离很多的麻烦，这是真的。虽然只有三秒钟，就不一样。其实有三秒钟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停一停，那就是有刹车的意思了。开车小心的人，过一个十字路口，即使是绿灯，可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车子的时候，如果是我一定脚放在刹车上面，不知道那边会被另外一个人不守交通规则冲出来，你知道？如果这边车子一直在走，多半不会了。可是我还是会小心，甚至稍微踩一点点刹车，这样一旦需要踩刹车，你就反应够快，对不对？就是像那样，你讲话的时候如果能这样，就会不一样。你这样懂我意思吧？你等三秒钟就是这个意思，嗯。如果我们舌头上的话，主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想我们舌头上的话，不是都在考虑讲不好听的话，需要刹车的话。你难道不愿意让主从你的口中听见那些美好造就人的话吗？就是那些带来美丽、可爱、雅致、迷人、赏心悦目、慷慨施予、顺风、甘甜、体面、高贵、荣誉等等这些话。我刚刚讲的那一堆形容词，有人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在讲什么吗？在讲良善。有人认为良善就是那个意思，神的一个属性叫做良善。良善是，这是我们这系列的第一篇信息，我们讲过那是好像最普通的圣灵的九种果子里面，有的时候最没有被看重的，就是把它讲过去，跟别人一起讲过去而已。它就是用英文来讲，也是最普通的一个字，就是 God is good， 就是这样而已。神就是好的，良善。可是其实那个良善是，有人认为那是神最核心的属性之一了。那是可传递的属性。我再读一遍，那个良善，有人认为它的意思就是美丽、可爱、雅致、迷人、赏心悦目、慷慨施予、顺风、甘甜、体面、高贵、荣誉等等。如果你讲好听的话，只是在人面前讲，有时候是狗腿，有的时候是拍马，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在神面前讲，那是不一样的。你想到我舌头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你留意讲什么话，后来成为习惯，最后我们成为习惯嘛，让神看见我们总是讲美好的话，特别当看到旁边有一个人犯了一个错，或者做出一个不一定让人很喜欢的事情的时候，能不能讲出一句让神满意的话，在神面前说，你就会带着戒慎恐惧的心，可是又会带来欢愉满足的回馈。你要知道，就是你没有说出来的话，他也知道，对不对？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过几次，这样有一些人心里议论，然后圣经说主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记不记得？那不是像我们要猜别人说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不是的，主知道的是真实的，不是猜的，不是用经验判断的，而是他就是知道，因为他是 God of Omniscience， 他是全知的神。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心里的嘀咕议论，他都知道，他也知道别人怎么议论你，他知道，他知道前面你将遇见什么，他知道关于你的家庭，关于你的学业，关于你的事业，他都知道，关于你的前途，关于这个世界将要怎么走， 我想包括明年的选举会怎么样，他都知道，他知道这一切。对我们来讲麻烦的事是这样，他知道这一切，但是他常常没有做什么，好，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他不知道，或者你真的问你说知道，但是我们就当作他不知道一样在做事，因为反正他没有做什么。你以为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这是神说的，你要小心一点。其实他虽然没有做什么，他一直都知道，而且他一直掌权着。当你踏向下一步的时候，当你的日子翻到明天的时候，主仍然在那里，对不对？他也仍然知道，他仍然是我们的依靠，他的爱也仍然不变。大卫提到这一件事，他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多么好的话。哎，这句话你要把它读熟，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个包括空间也包括时间，你知道吧？那些在后面的过去的神在那里，对不对？对吧？过去的后面的神在那里，他知道一切。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在过去曾经有失败，或者因此有亏欠，有一些亏缺，圣经明确的说他能够补还给你，因为他都知道。而且那些摆在前面的将来的，他也在那里，他也知道一切，而且会继续按手在我们身上。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就是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全知的神，使大卫赞叹着歌颂着说，这样的，来，我们读这句话，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你仰望着神的高处，渴慕着能及得上，对吧？是我不能及的。可是我们这样讲，就表示我们其实渴慕能够及得上。我们想要向神，当然不会把这一件事情独独的撇开来，就在这一件事上不要向他，不会的。我们想要向神，不是吗？我们所有的追求，我们受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向神。如果我们向神，在每一个方面向他，想要像他一样有怜悯的心，有良善，有爱心，有圣洁，有喜乐，为什么你不想要在智慧上像他一样？对了，我刚刚讲过，那是不可传递的属性，而且如果他让我们像他一样知道，我们就完蛋。可是不会的，我指的是现在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可是我们不会一直在肉身里面到永远。神定规我们要与他共享永恒，在永恒里面我们将要像他，而那个像他会把这件事包含进去。这种不可传递的属性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分赐给你，所以有人说那是不可分赐的属性，也就是他不能给你，你就拥有了，那是只有他才拥有的。但是神让我们有一个拥有他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拥有神，我们可以靠近神，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诗篇第二篇说，以嘴亲子，以嘴亲子，我们与他一同坐席，一同坐在天上，他预备着要带领我们一同跟他驾行穹苍，用他的眼光看世界上的事物，知道他所知道的，认识他所认识的。神想要我们这样，你知道吧？而且他称那个叫做永生，所以永生是现在开始，不是吗？他想要带领我们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开始学习怎么样用神的眼光看事情。神今天正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在我们很有限的智慧知识里面，要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而他的性情里面包括了无所不知， God's omniscience。虽然这是他不可传递的属性，可是当我们拥抱他，与他联合的时候，他要使我们与他的永恒无限有份，正如他那些可传递的属性性情一样。 我讲这个话是有圣经的实际根据，你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什么经文，我这样讲你也许会知道这在哪里。保罗说有一天我们要全知道像主知道我们一样，有没有读过这个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讲爱的真谛之后，保罗讲，他说说方言之能会停止，知识会停止，预言先知讲道会停止，这些都会停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古代的镜子是用铜做的，所以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么清楚了，就模糊不清。但是那里很明确的讲，我们有一个盼望，找到了吗？来，我们来读。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要讲的那个经文在哪里啊？十二节。你这个是第几节？好，来，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有一天我们要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大卫很清楚的描述主怎么知道我们，可是保罗说有一天我们要全知道像这样。为此我们今天要学习神是怎么知道的，或者他知道以后是表现成什么样子，对不对？我们要学习像神一样全知，不是开始要看看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恩赐，可以有预言知识言语的恩赐，那种指导有的人追求那个。其实保罗不是在讲这个，他明确的讲，他把这个跟那个对立嘛，那种先知的话是会过去的，他现在讲的全知是跟那个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他不是在讲那个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我觉得至少我自己觉得这样想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神的全知，他的表现却很有意思，就是他不太做什么，对不对？他知道了但是不做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以至于我们以为他不知道。因为我们平常看的无论我们自己或别人都是这样，知道了一定会干一些事的。他不是，他明明知道，甚至有可能知道的是看起来很严重的事，我们认为很严重的事，神却一语不发，也不做什么。要不要你也有所谓学习这件事？不要一看到听到一件事，也许世界某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我们立刻跟着起舞。人家网络给我传一个东西，你就跟着起舞；你听见人家讲一件事，跟着起舞；在医院看着仪器上上下下，跟着起舞。我们总是这样跟着起舞，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病重的病人到后来，那个护理人员会觉得这个对家属没有什么益处，对病人没什么益处，干脆把那仪器关掉。你想要让神的全知也在你身上，有可能你需要先学习神全知以后他常常不做什么事，可能你也需要学习这个。他常常安静看着，不会一直在做反应。神知道我们的心怎么样，会怎么做，他知道那个人在设什么诡计，可是他也没有干预，在旁边看着他发生，可是他并不是不理，他守候着，随时想要帮助我们。很深的思想你知道吗？实际上有时候因为这样责怪神或者批评神，甚至因此否定神，可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事实上那才真的是他伟大的属性，他的全知就是这样。想想看，我们用这个方式想，有的人用那种方式认为神一定不知道，所以你看怎么会任凭世界上有那些残酷的举动，还有很多坏事发生。可是想想看，如果像你所认为应该有的，如果神照他所全知的一定要做反应，你想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觉得？我想我们今天一定不会在这里聚会了，因为我们早就全部被杀了，对吧？而且事实上，即使我们还蛮好的，没有到被神杀的地步，神把那些坏蛋只要一起一个念头，就把他弄掉，把他屏蔽掉，把他杀掉。如果由我们来做上帝这种做法，我才不用几天世界就会大乱。你深刻的想一想，你可能会同意我的话。所以神知道却没有做什么，事实上正是他的权智很伟大的地方。你想要跟他的权智有份，你要学习这一件事。我讲的是很实际的东西哦，意思就是说，你那个看起来很讨厌的那个青少年孩子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有可能你不要做什么，哎，也有可能你在报纸上看到哪一个党怎么样，这个政治人物又怎么样，那个又怎么样的时候，你也可以淡定的处置，不要跟着起舞，跟着生气。对，就是这样。下一次我选举我要怎么样？不要整天这样嘛。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就判断这个对或者错呢？对不对？有没有办法这样试试看？如果你想跟神的权智有份，就要先学习好像不知道一样。另外一方面，神预先知道我们会过怎么样的人生，不是吗？你不会觉得那样很无趣吗？也就是说，好像对神来讲没有什么 surprise， 没有什么惊喜的事，因为他都知道。你错了，神就是有办法，虽然他全知，就因为他总是在那里安静着，没有一定要做什么跟着起舞，所以他虽然全知，他还是可以因为我们做出很美好的事情来而表达很大的喜乐，好好的称赞我们，对不对？这是圣经明确讲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其实你懂一点这个，你看那小小孩，那小小孩搞什么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哈，可是他搞出一个好东西来，我们还是蛮快乐的，对不对？对吧？还是称赞他，而且真的觉得很兴奋，对吧？对不对啦？用这个想一想嘛，神对我们也可以是这样，所以你想要得到像神一样的真智慧，你一定要学习不要批评论断。这跟很多人想的刚好相反，他们批评论断正是以为他比别人有智慧，看得清楚。可是神刚好不是这样，不要那么容易在心里面议论着，不要那么快预言说这个人会遇见神的审判，那个国家会遇见神的审判，而是带着期待，在盼望里，在爱里面盼望着，期待着，相信着，祷告着，看着他发展，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现在一时的不完满，那就是神全知的属性表现出来的样式。所以学习从表象看入内心，看入内在深处，那你的事物常常是宁静的，并不像外在表象那样的翻腾着翻滚着，并不是，而那才是事物的真相。这个世界不学习，不教你学习这个，这世界说这样的人叫做没有干劲，没有什么前途，因为他不积极进取。可是神就是那样的，怪不得这世界不喜欢神。一个聪明能干处处通达的人，有可能里面离神好远，你知道吗？可是一个凶暴自私的人，我们看了讨厌的人，也有可能他里头是一个受伤的小孩，而神喜欢靠近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学习看入更深处，你就会知道，事实上那里神预备着一个小孩准备要带领我们。圣经用小孩来讲，一方面当然指的耶稣，一方面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是要那些很有才干发明很伟大的东西的人在带领这个世界，神不是，神用卑微的人在带领这个世界，单纯像小孩子的。这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的话，在神的圣山的遍处，他说有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有没有读过这个话？以赛亚书，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圣山上，他正预备好 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灵魂牵引他们，这是神的想法，神的想法，神的权柄使他能够说，借着先知巴兰说，我望他却不在现实，我看他却不在近日。神用另外一个眼光看我们，看这个世界，让我们来贴近神的权柄好吗？这是神的不可传递的属性，可是他仍然想要我们有份，所以我们有份的方法也很另类，因为他就是像这样，让我们来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们，他知道我们，我们虽然对他的认识才在刚开始而已，可是当他看着我们，在全知的眼光里面看着我们，我们也回头看他，凝视着他，我们将要彼此联合，那就是福音的目的。神想要我们这样像他。我们来唱。